好，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的，所以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就是巨人的像啊，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呢是四只兽。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十三章那个兽，严格说来呢是这四只兽的集大成。那最要紧，第四只兽有十个角。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这四只兽加起来一共有几个头呢？有七个头，一共十个角。所以然后后面的第四只兽就指的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或者敌基督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第四只兽给你的印象，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三只兽的特点，有狮子的口，有豹的形状，有熊的角，我想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关于敌基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再下面一个。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三角，就是153，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四条，这边17条，所以153条鱼的丰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所有福音丰收的原则都是根据死而复活的原则。好，这是这个153。好，下面一个，这个是666，我们说过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一直这样，36只兽，因为在启示录一共提了36次关于兽，所以重点给我们看它这只兽。那么好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现在呢我们要把那个666呢要跟另外一个数字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先要跟大家做一点的练习，我们从153开始，好不好？那么让大家先温习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就知道下面怎么回事。这个是153条鱼，或者一个153条点。那么如果你在连最外面这些鱼加弄起来有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再连这个另外一个三角形，然后另外一个三角形，所以总共有多少个三角形呢？有六个三角形，你在几何学上这叫3-4三角形，所以一共是六个相似的三角形。那么六个三角形呢，最大的那个三角形就是最外面这个最外围这个，一共有多少个点呢？多少个鱼呢？是17×3再减去3，所以是48。好，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讲膨胀后的总数。那么什么叫膨胀呢？等一等我再解释。那么如果6×48，那等于多少呢？是288。现在大家记得了哈，153跟288是要连在一起的，怎么连？就是根据这个几何图形来连的。那现在我解释什么叫膨胀，就是说现在大家看呢，这个最外面一共多少是最大嘛，所以一共多少当然是有多少，有48个点，但是后面这个就很小，只有3个点了。那现在不，我们让它膨胀，膨胀到呢跟这个一样大，所以意思就是说六个相似三角形都像这个最外面那个门那么大，那么一共有几个点呢？那加起来当然是288点。好了，我想这个应该大家是很清楚的，这个游戏现在弄清楚以后呢，我们用同样的原则，我们用在什么？用在666，但因为666太难画了，因为这个画不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先这里画了以后，那么大家可以推论往下去。下面一个，那么好了，这个是OK。那么大家看呢、啊，这个是666，对不对？那么现在也是一样，你像刚才一样，最外面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再画一个三角形，一共有多少个呢？有12个相似的三角形。那现在我们又问，最外面最大三角形的点数多少点呢？36×3减去三，所以105。那么你把这个12个三角形乘上105，那个最后结果等于什么？1260。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妇人呢要躲在旷野里面逃多少天呢？1260天。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图怎么会跟1260连在一起呢？所以现在呢，下面我们再把它看下面一个图。好了，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很清楚的，12×105是12×30×3.5，对不对？等于1260。那么好了，很清楚，这个12呢，我们刚才12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你从远远看就好像如果它发亮的话，不像一颗星一样吗？所以12个三角形相当于12颗星。那么这里的30呢，当然叫你讲起月亮。 那么这个 3.5 当然叫你想起 3.5 载嘛，三一载二载半载嘛，所以这样的话等于什么，12乘30乘 3.5 等于什么，1260。所以这个666一面和1260发生关系，另一面呢和启示录第12章星星月亮跟太阳发生关系。那你说这是会碰巧吗？这是不可能碰巧的。我现在只是把事实指给大家看，什么道理来龙去脉我也搞不清楚， OK。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就在这个666的背后，稀奇不稀奇？你看尤其都在启示录12章跟13章，你把这两章放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这里面这里面这个1220天有了，一载二载半载也有了，那就是指着这个妇人，属天的妇人，他们不是怎么样逃避三大灾难的时候怎么逃避逼迫吗？龙怎么逼迫他们？那么那个就刚好42个1220天刚好是什么，是敌基督肆虐的时候。所以你想想看，这个666跟1260跟星星月亮太阳怎么会这么稀奇的这个放在一起呢？所以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666，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把12章跟13章很明显的做了一个总的总结。好，我们现在暂时就停在这，就是我们不再看了，下面还有我们以后再说。好，那么等到呢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后，现在我们自然就来到了14章。那么前面呢给我们看到到底什么叫做灾期，什么叫做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就是人类将来会有个空前绝后的灾难，就是当三而一的恶者出现在这地球上的时候，然后呢不知，然后两只兽狼狈为奸，然后每个人额头上，不一定每个人，就是愿意接受的人，凡是向这个敌基督屈服的人，他们头上他们的额上都有了666。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不能买卖，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没有钱币啊，没有纸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怎么办呢？你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所以敌基督呢用这个方法来统管整个的人类，不管将来是不光将来是军事的大一统，而且是经济的大一统。他是成功的军事学家，他也是非常成功的金融专家。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敌基督是个人，而且是个超人，不过呢他是被鬼附的，很明显的他从无底坑上来的，最后你看见他是把所有荣耀都归撒旦的，是撒旦做球给他接，撒旦给他权势。那么这个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好，那么既然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逃避这个灾难？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有幸还活的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这里的故事都是指着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如果在这个以前你被主接去了，这个就没有事发生了。比方说吧，两个人，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这指着被提跟撇下说的，这是指着将来人类历史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你知道在整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人，就表示他们还活着，结果呢有被提的事情发生。那么好了，但是现在呢就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不只讲到这件事，而马太24-25不只讲到这件事，而且也告诉我们有十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呢，他们里面都有油，而且他们里面都有油，所以可见呢他们都是有的，不见得完全被圣灵充满，但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然后呢他们都累了，都睡了，所以半夜醒来的时候呢才听说新郎来了。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代表如果12代表全体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两个代表什么？两个代表主要回来以前有的被提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还剩下的十个，就是指了大体的基督徒都是童女。那么这个童女呢，有的是有油，但是没有额外的油，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证明说有的是愚拙的，有的是聪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睡着了，不管怎么样主他们等不到主回来，他们都死了。但是有一天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复活，他们通通要醒过来。 好，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讲这个背题的时候，特别讲这里所讲提到宝座啊，讲的背题要记得，特别指的那个还活着的人说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活着的人他们要逃，有两个办法，只有两个办法。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逃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要逃 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哪个两个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逃到宝座，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如果还活着的话，你如果读十二章很清楚，如果你能逃就是背题，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躲过这个灾难，你就背题了。那现在问题，我不是，对不起，我在这说的不准。这个逃我说有两个方法嘛，一个方法如果你逃到宝座的话就是背题嘛，因为你是背题到宝座嘛。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常常说神是我的避难所，不是吗？所以证明说，今天你要逃的话，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要逃到神那里去。所以神呢才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911的时候，911的时候，这个911啊，是你记得吗？那个对于纽约周围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个很大的冲击啊。不过那天有一个姊妹读圣经，读到诗篇91篇第一节，也是911，你看了吗？911、那么他就得着安慰了，他说感谢主，虽然发生了911的事件，但是呢神给我的安慰是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唯一的一个地方你可以逃难的是可以逃到神的面前，逃到神的宝座前，逃到神的脚前。你不要很多的苦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就是没有让主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后一个听见你告诉的，你告诉这个人你的苦痛苦，告诉那个人你的痛苦，因为你把全世界都当作可以避难所，你唯独忘记了神的脚前，神的宝座乃是你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活在地上，不要经过将来大灾难任何的苦难，感谢主，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逃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你要作见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要擦干我所有的眼泪，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吗？所以这个经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用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时候，那么十二章告诉我们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赶快逃到宝座去，那什么意思？要背题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就是不管如果世界有大灾难的话，我们的祷告就是巴不得在灾难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就被提到宝座前去了，这个叫做背题，这个叫做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逃到哪里，就是逃到旷野里面去。那么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呢？不要忘记这个旷野就是旷野啊。这个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的人说这个旷野指的美国来说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你可以讲美国，你可以讲台湾的，谁都可以讲，是不是？但是问题不是，问题你很清楚了，在这里很明显，这里的旷野圣经没有再解释了，所以给我们看一下那个旷野很可能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他就橄榄山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本来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结果就透过那个峡谷就一直往什么地方逃呢？就是可以往这个 Petra 往约旦那边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敌基督，到了敌基督回来的时候，这个就是约旦跟摩亚那一带没有事，根本没有受敌基督的影响，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往那里逃。逃的时候呢，然后当然敌基督就追了，追最后呢就在波斯拉，那以赛亚61章那里讲的波斯拉，结果就赶上了，在最危险的时候敌基督就和他征战，所以敌基督才给我们看见他身上溅满了血。那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去过以东，没有去过以东，也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所以主第二次回来他要到波斯拉，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要么就是逃到宝座，要么就是逃到旷野。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尤其是犹太人很清楚他们逃哪里，他们就逃到那些地方去。那么那里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城叫 Petra， 佩特拉。佩特拉是个很隐秘的城，这个城很有意思的，就是普通的城是盖在磐石上，但是因为它那个磐石石头是砂岩，是 sand rock， 所以因为是砂岩的缘故，所以很容易雕刻。所以它不是把房城盖在上面，它不是，它是从整个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这个叫做 Petra。那么附近呢有很多洞，很多隐藏的地方。那我们去过佩特拉都知道，是现在可以说是近代的这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然后呢，你看见那有很多一个个洞，一个个洞。哎，前不久啊，好久以前有一个圣经读圣经的人就读到这一段，他忽然灵机一动啊，他想说，如果这犹太人真的要躲到那些地方去的话，那么他们不相信主了。所以后来他就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他说好不好，我们大家捐新约圣经，这个美新约圣经，然后呢印了很多很多新约圣经。那么他们就派人去啊，在那个每一个可能在那个佩特拉附近，只要能够躲的每一个洞里面都摆一本新约圣经。那他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将来真的他们逃到这些地方去了，他们读了新约圣经，他们就悔改了，就接受主了。你看见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心情，这个办得到办不到是另外一件事。到现在我去了还没找到一本新约圣经啊，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是后话，我们不去谈它。但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很明显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逃到哪里去，这个世界就是旷野，没有疑问。你要到旷野，旷野永远是苦难，加是苦难。你说哦，我好不容易逃了一劫，结果很多人呢是从热锅这个油锅里面就掉到火里面去了，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你说我要从这里逃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在美国那个时候冷战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核子弹头是对准美国的嘛，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此地不宜久留，所以他们就到了澳洲去。到了澳洲去，没有想到澳洲上面又破了大洞，那么得癌症的机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何处是我们的家呀？你这个旷野，你以为到了澳洲就到了乐园了，应该很安全了，你怎么想着又来个破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就是你平常的习惯是什么？今天你是从哪里得着安慰的？你是从主那里得着安慰呢，你还是从世界里面得着安慰？这个世界是片野，旷野有的你跑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所以很自然讲到背题的问题。好，那么讲到背题我们讲过了，根据我们所领会的，我再说我们所领会是执着，如果我们领会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在灾难以前，空前绝后灾难以前，你看得胜者他已经被提到宝座去了，很清楚，而且他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那么到了十二十四章你又看到他们，当然这个十二章讲的得胜者的时候，后面还加上什么呢？还加上这个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还有所见证到，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四章呢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镜头，他说我观看，然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听见天上有声音嘛，而且这些人是初熟的果子，从人间买来的嘛，既然人间买来，可见这个时候讲话的那个位置已经不在人间，是在天上。所以这个锡安山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那么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的额上。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如果我把我的名字啊写在我儿子身上，写在我儿子的头上的话，什么意思呢？当然意思说他是属于我的，但最要紧，他明明是陈永熙，你为什么叫他陈熙珍呢？很清楚，就是你看见陈永熙就好像看陈熙珍一样，他跟陈熙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这十四万四千呢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所以因着这些人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呢我们的主敢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你明白吗？名字就放在上面。我在从前我开车很不小心，我现在开车还是不小心，所以常常出状况。那么我在巴西的时候啊，因为中国人呢跟日本人很像，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一闯不对了，哦，这个巴西人就大叫起来，他日本人呐、啊、日本人呐、啊，那我替日本人冤枉啊， 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呢，但是我的错归给谁呢？归给日本人，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啊，我的上面能不能，我的上面如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所做的是什么？是我犯的错啊。结果人家以为什么？以为他是日本人，因为我像日本人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很清楚的，你看见，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他们很像我们的主，所以名字在上面，还有父的名字也写在额头上。感谢主，你看见吗？不止如此，他们能唱一个新歌是没有人能够唱的，因为只有他们流过泪，只有他们学了背了十字架，只有他们能够把暗，只有他们所有都是活在暗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的圣者，而且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好了，那么讲到这一班得胜者的时候，很明显讲到得胜者，但是很奇奇啊，圣经怎么形容？他用一个表号来形容，他说呢，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呢，尤其如果你再读下去，这里讲到初熟的果子，然后你再读十四章后面，你读到哪里？读到这个第十五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上面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地上的庄稼熟透的时候，结果要怎么样？要收割。好了，想想看，如果这个初熟的果子熟透了，既然他把它放在神的面殿归于神，就在神的殿面前耶路撒冷摇一摇的话，他不可能还留在田里嘛，不可能嘛，他一定怎么样呢？他一定收割了。所以这个麦子是什么？被从田间被提到哪里？被提到神的殿里，神的家中。这不就是那男孩子从地上提到什么？提到宝座上去吗？所以这证明什么？当初这个得胜者在哪里？当初初熟果在哪？在一片田里面。还有大体的庄稼，地上的庄稼也在一片田里面。但是要记得什么时候收割？因为熟透了，所以很清楚，收割是因为熟透了。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收割指的背提来说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收割指着背提来说的话，那么就表示说，今天凡是背提的都是成熟透，生命熟透了的。我们的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我们主的生命是麦粒的生命，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都是他所结的子粒，我们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结果现在呢，很明显，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主做了一件事，第二个比喻，他把我们这些麦种啊，有基督生命的这个麦种怎么样，撒在这个田里面。好了，现在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原来为什么有这个大灾难？为什么？因为在世界才有苦难嘛。那么当你在世界，当你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有苦难，这个世界越来越苦，越来越厉害，最后有个空前绝后的苦难，然后今天恶者还在空中，将来三二一的这个恶者呢要出现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永远世界，但是感谢主，神赶主就是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上，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但是慢慢你读这个主耶稣的第二个比喻的时候，那么到时候怎么样？要收割，然后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麦子熟了以后当然叫收割，所以基督徒生命成熟以后当然就是被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怎么读圣经这样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在一片田，虽然是全世界都是麦田，但有的地是好地。我们说过，像加利利海附近，像葛拉逊，像加百农的麦子都是初熟的果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土是神翻过的，是土老早工作过的，经过火山爆发，是个火山区，所以那个泥土那是黑色的，所以特别容易吸取阳光，特别容易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有一般弟兄姊妹真是爱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别人占便宜的，占别人便宜，说多拿一根葱，他们怎么连一根葱也不肯拿？ 他们是世界上最傻瓜的一般的人，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是诚实的一般人。他们这对他们来讲，诚实是他们的性质，是他们的本质，诚实不是他们的政策。今天世界上有的人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因为你如果诚实的话，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但对基督徒来讲，不管赚钱不赚钱，诚实是他的本质，是他里面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当这个得胜者的生命，你看见在各地，在台湾也有，在什么地方也有，都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在那里跟随主。结果你看见他们真的吸取好土啊，里面的土被翻过的，别人很多事情在他们身上经过那么多的事情。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恩待他们，主特别优，主优待他们。结果他们生命当然早熟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他们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就活到这个十二章那个时候的话，那么当然这些活着的，他们自然就被提到宝座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整本的启示录讲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在世界上。但是从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请大家记得，我们要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这些故事？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不要忘记，你要记得我们主的策略，主就是把我们放寄养在这个世界里面，叫我们能早一日成熟。我们知道说这个麦子是越少，这个水越少越好，越容易成熟，所以需要晒，晒到一个地步，像那根的部分是松的，向着天的部分是容是接丰满的籽粒的，越来越丰满。然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因为它离地很松嘛，一个就够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背题。那背题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得胜者背题的原则。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初熟的果子，他们最早成熟的。你不能问说他们为什么先，因为他们最早成熟嘛。但是不要忘记，全教会都要背书，都要成熟，不是只有一般人成熟，只要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成熟。那怎么办呢？神有他的办法，神就不管怎么样，最后呢就是要成熟。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还活在地上的话，那么你看见吗？虽然有的圣者被提了到天上去，但是有的赶不上的怎么办呢？你看见他们最后还是得胜者，最后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还是被提的。所以得胜者被提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但是问题就是，大灾难是不是就等于神的愤怒呢？不是，不能等。为什么？因为七个号前面的六号是指着撒旦的怒气来说的。约伯怎样受撒旦的怒气，今天我们怎么样受撒旦的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全教会随时随地都可以经过那一段的时间，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就违反圣经，没有的。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的怒气，这些不过叫我们早一点的成熟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先走一步，有的人晚走一步。那么他先走一步所做的苦难是你没有想象过的，也许你享福，也许你什么都不那个，神说那你补一补课嘛。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最后你到了将来，你到主面前，你看大家所说的苦难是一样，是相等的。不过问题就是当他偷偷受苦的你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些人真的先被提了，那不要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他是先毕业而已，但是你也要是要毕业，你不会就留在那不走的，不会的。所以呢，你现在也许要补一补课，要怎样？所以弟兄姊妹，还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主继续把我们做这个，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说不是灾前灾后的问题，不是经过灾难的问题，就是到底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所以很明显的，到了第十四章，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第十四章主还前面还主还在宝座上，因为被提到宝座嘛。但到了十四章的这个第十三节的时候，第十四节的时候，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个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主是什么？从宝座就来到了空中。那么等到他来到空中以后，你看见吗？这里就像那坐在云中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全教会全体都被提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先我关于背题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呢我们先把事实把它理清。如果我们解释没有错误的话，很明显你看见吗，在灾难没有开始以前已经有背题，他们已经受，他们在那在这个以前已经受过够多的苦了，但是呢有的人还没有成熟怎么办呢？所以你看见吗，一直等到最后我们的主来了云中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全教会都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么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所说的话。那么不光是那个时候这一班的弟兄们要被提，还有呢所有死了睡了的人他们要活过来，然后一同被提到什么，提到空中。所以这就是指着白云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你把这些圣经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稍微看一点点，就是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的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啊，站在玻璃海上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一样啊。他们在红海边唱什么歌呢？唱摩西的歌。现在他们在玻璃海边唱什么歌呢？唱羔羊的歌。那不要忘记，这个玻璃海我们讲过，神宝座前面的玻璃海，而这个玻璃海有海的壮阔，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汹涌，没有海的这个澎湃，没有海的澎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撒旦不能在兴风作浪，在他的宝座前。所以这些人呢是出了埃及的，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你看见吗？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些人呢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到哪里去啊？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从人间来的。到了哪里呢？到了玻璃海。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就是当我们的主在白云上的时候，把镰刀一跌下去，那么丢下去，那个地上还活着的那个大体的庄稼都熟透了，结果你看见主也把他们提到玻璃海那里去了。所以这是个证明。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连复活的人也通通到天，也被提到天上去了呢？你去看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那请记得，这个是刚好第七号的时候，巴比伦倾倒了七号的时候，那么一切都结束了，你记得吗？在那个时候你看天上怎么样，天上怎么样呢？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全教会是古今中外，凡是睡着的人也都醒过来，一提被提到空中，然后最后一提怎么样，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当然全教会全部被提的，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圣灵讲的被提的原则总是得胜者被提，就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等到成熟了就是他得胜的时候。所以被提的原则就是得胜的原则，全教会将来都是得胜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稍微有一点时间的次序，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大家都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的时候，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呢你看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从十四章然后十五章一部分一直就看到了十六章的十八章。十八章的二十节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关于背题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大概这样的大概给大家做一个复习。那么等一等我休息过以后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底根据圣经关于背题是怎么说的。那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等一点来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然后呢我们回到启示录，是不是刚好启示录所讲的是刚刚清清楚楚的，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了。